神在旧约圣经的列王记下20章里说，我已经看见你的眼泪，我必医治你。听众朋友，让我们一起面对生命的成长，经历神奇妙的大恩。欢迎收听周素琴为您主持的空中辅导。
亲爱的听众朋友，亲爱的主内家人，平安，我是您的老朋友周素琴。素琴在这里呢，再次的要欢迎每位听众朋友收听为您预备的节目空中辅导。无论你是我们忠实的老听众朋友也好，或者是新的听众朋友也好，希望这个节目能够帮助你，帮助你跟神有一个亲密的关系，帮助你的灵命可以长进。上个礼拜天呢，我在这里跟大家分享过诗篇13篇，大卫他所写的一篇诗。在这篇诗篇里面，让我们看到大卫他在苦难当中，大卫在逃避扫罗王的追杀当中，他吃了很多很多的苦，所以他就埋怨神。从这篇诗篇里面，我们也看到我们信主的每一位弟兄姊妹，当我们信了主之后呢，我们每个人都会遇到不同的难处。当我们的苦难不断地去折磨我们，或者是我们的疾病让我们痛苦的不能够再继续的忍耐下去的时候，我们可能也会像大卫一样的会质问神，会埋怨神。但是我们从这篇诗篇里面看到大卫他是怎么样在绝望当中找出一条出路。我再次的强调，我们信主的弟兄姊妹，在苦难当中，我们怀疑神的时候呢，我们可以来到神面前，向神祷告，向神把自己的情绪表达出来。神呢，你要离开我到什么时候？就好像大卫一样。但是我们不能够说，好像神离开了我，所以我干脆就不依靠主。这是非常非常让我们不能够重新能够找到出路的一个秘诀。所以鼓励所有的听众朋友，无论你遇到任何的难处，我们一定要回到神的面前。我们今天继续的来看第三、第四节，大卫在神面前祷告的时候，他的口气不一样了。第一、第二呢是质问神，第三、第四呢，他说：“耶和华我的神，求你看顾我。”你看口气有点软化下来。我说，第三、第四节是危机当中的一个转变。他说，神呐，你不要离开我，不要不理我。然后在这个光景当中，他寻找出路，在神面前寻找出路。弟兄姊妹，我们在苦难当中，我们觉得神离开我们的时候呢，我们一定要想到神当初他是怎么样拯救我们。我们要继续的求神帮助我们，不要离开我们，让神给我们开一条出路。更感恩的一件事情是诗篇13篇第5、第6两节，这两节经文是整篇诗篇的一个转捩点。你看第5节，他说，但我依靠你的慈爱，我的心因你的救恩快乐。我要向耶和华歌唱，因他用厚恩待我。依靠就是信靠，但我依靠你是生命的一个很大的转变，也是信心的一个表现，更是得胜的开始。也就是说，大卫这个时候呢，他的注意力不是集中在自己信心的大小，而是对神有信心了。我们说大卫的环境改变了吗？环境没有改变，但是大卫选择依靠神的慈爱。亲爱的弟兄姊妹，我们在苦难的生活里面，每一个人的难处都不一样，但是我们的神他知道你我的痛苦。在这样的痛苦当中，我们不单单是质问神，我们要想到神的救恩，我们更要依靠神。鼓励听这个节目的所有的听众朋友，不要放弃祷告。当你觉得神离你很远的时候，一定要更深的来到神面前，把你的感受告诉神。 第二就是我们的眼目要转上神，不再看环境，不再看苦难，而是专注耶稣基督的慈爱。第三就是以赞美为总结，我们要想念神，在哀哭当中要学会对神的信靠，我们深深的要相信夜静会天明，即使环境没有立刻的改变，我们的心灵因为祷告和信靠神的缘故，必定会从忧愁转为喜乐。
在天父怀中，
自私自利。每个人多少都会犯上自私自利的罪，虽然有些并不明显，甚至有时会被节俭或者精打细算等借口掩饰起来。当我们不想牺牲或者付出某些东西的时候，自私的本性就会原形毕露出来。视财如命的人会被尘世虚浮的荣华紧紧束缚着，成了撒旦的奴隶也不自知，结果必为财所累。即使自称相信耶稣，也必不能承受神的国。其实一些小小的牺牲正好给我们机会去致死自私自利的罪。爱是自私的反面，爱愿意牺牲一切，使自己和别人得到快乐。吝啬却会令我们毫无仁爱，违背了主的命令。自私自利的人都不能承受神的国，结果必会落在黑暗之中。要致死我们的吝啬，办法就是放弃。在马太福音10:8，主这样劝勉我们说：你们白白得来，也要白白舍去。能够享受到主里的丰盛，凭信心抓紧他应许的人，就能够舍去。我们必须为主踏出信心的第一步，放弃所恋慕的事物，他就必使我们得着百倍，让我们经历到他应许的信实。
线连线，心连心，借电话交流，彼此守望祷告。
喂，哎，你好，我是周素琴。
哎呦，谢谢谢谢。
欢迎收听线心合一电话连线。
赵弟兄你好吗？
啊，师母好。
你好你好。
我是想问一个问题，就刚刚过来这个礼拜天，我去参加亲戚家的一个婚礼。
是。
然后之间有一个环节，就是在我们信仰看来有不同的看法。那我当时去参加了，然后回来之后我心里头也有一点就是感觉不平安，感觉还是有点不能够认定这件事情算不算是犯罪。
犯罪啊，有这么严重吗？
就对我的观念和我妻子我们的观念也都不一样，包括我认为是我们的教会有一部分，基本上大部分都可能就是看法就是比较保守的吧。但是我现在就是说这件事情是这样，就是我去参加的是我一个表外甥，表外甥是我大姨家的外孙，
是，
然后他的婚礼，那他们也有也信耶稣，那我们要受邀去的时候，就考虑到说，当中有一个婚礼主持这个司仪，有知道一个环节是改口认亲，可能在这个过程中就会，有。这个鞠躬，但我们好多就是说，我们教会的认为就是这种，鞠躬就算是犯罪了。
啊？
就是、
鞠躬就是犯罪呀、
啊。我们的一般观念就是 比较保守，都认为这是犯罪。然后因为他在这个婚礼之上，在以前的说法就是去的时候随礼，有一份礼是行在账桌上，然后呢在改口认亲这一部分有另外准备一份红包，就是改口认亲称为磕头礼。所以他们就一般都传统的我们的教会是认为这是犯罪。但是在像我大姨们他们那边也认为这不是犯罪。而我当时那天去的时候我是有点忧郁。我们去的时候是提前也沟通也问了，包括我妹妹，我们都是侍奉神的啊，也在这方面我们的教会都认为说这个一般的做法是提前跟人家说我们信耶稣，咱们信耶稣这个都是罪孽，都是犯罪的。所以去的时候说礼可以给他们出来，但是不让叫，不让上台去，让鞠躬，觉得说这样就不荣耀神。所以说我们去了，但是跟表姐沟通的时候，表姐说鞠个躬吧，人家就认为这不是罪。所以说就是我们说去了，大家都亲戚去了好多嘛，就商量，然后随多少礼，然后就是人家到时候就也就按程序走了，给我们叫上去了。但是呢哈，哎呀，心里就觉得有点可能做到一点有一些不得体吧。过了之后我觉得说，哎呀，是不是这些事情这样做对表姐的心里头也有一些不好的影响呢？还是他虽然没说出来，心里不太畅快。
所以你们是没做吗？
做了。提前沟通的时候，像我妈她都认为这是犯罪，而我大姨们他们可能也是不太明白究竟是不是犯罪，人家可能也认为这不是犯罪。但我自己提前以前的观念认为说鞠躬是犯罪，但这一次我之前头天晚上我就在想，我觉得说我们这个亲戚关系是非常好，我表姐也提前说了，说你们不要为这些事情发愁，她担心我们因为这是参加人家的婚礼，可能出礼都担心我们的经济方面，人家就说礼也没事，以后这些礼都会回过来的。而且他提前就是他回到家中也帮回去看望我妈的时候，就给他拿不吭声把钱给他贴一些钱放在他那里，然后就是长辈们嘛，他们祖辈们去的都要行就是比较多的礼，然后我们是属于也是长辈的，就是舅舅跟外甥的这样的关系。所以我觉得是这个关系很好。我也哎呀在犹豫，我说给表姐打个电话吧，我觉得说其实不要给这些事情上纠结。当时我和妹妹我们在沟通，说问一下看看究竟有没有这个环节，是我们把钱给他然后不让叫上去呢，还是怎么做。但是人家说哎呀没事，到时候顶多是敬杯茶然后鞠个躬啊。我们说他刚开始说是敬杯茶，我都觉得说这样也应该不算是犯罪。我也想给表姐打个电话说一声嘛，只是我上班晚上上班，我跟你说我也没有给她打电话，到时候看吧。当天那天去了，就给表姐说，像我妈们他们那边就说，哎呀，她说这是不做这一项吧是犯罪。表姐就说鞠个躬吧，然后就是说因为人家的。
我想打断一下，所以现在婚礼已经参加完了，对不对？
对。
啊，那你们有鞠躬，是吗？
啊，是。
啊，
因为
你鞠躬的对象是谁？
我们没有鞠躬，是人家新郎新妇鞠躬，向我们鞠躬。
啊，向你们鞠躬。那现在就是说，你们有没有鞠躬啊？
我们没有。
为什么呢？
因为这个婚礼一般像我们这边举行婚礼都是新郎新妇他们先向双方父母改口认亲，就是一个尊敬，一个鞠躬。
对对，然后对你们也是尊敬，所以给你们鞠躬，对不对？
对的。
好，那你现在的问题是因为新郎新娘给你们鞠躬，你觉得这是犯罪吗？
我的观念，我认为这次我认为不是犯罪。
不是，我现在想要问清楚的，你的问题是，新郎新娘给你们鞠躬，你们教会认为这是犯罪吗？
我们教会认为。
可以告诉我理由是什么吗？
因为他们说这样行磕头礼，就是从传统下来的，就是不可拜人嘛，就说是拜人的。
不可拜偶像，圣经里面说不可拜偶像，对不对？
啊，对。
你是他们的偶像吗？
不是。
那怎么会把这段经文跟你们的生活连在一起了呢？你们教会的传道人，还有刚才我听你说你的妈妈都认为这个是，我还以为是婚礼上有一个环节要你们上去给他新郎新娘的亲人就是鞠躬，其实这个也没问题。现在的问题，你的问题是新郎新娘为了表达谢意尊敬你们，所以给你们鞠躬，但是教会认为这是拜偶像，这是犯罪，对不对？
嗯，对的。
哎呀，赵弟兄啊，我心里面很难过，为什么今天的基督徒还会活在这样的一个错误的信仰概念里面呢？你们是活人呐，今天，赵弟兄，人和人之间最大的礼仪是鞠躬，对不对？晚辈看到长辈的时候会鞠躬，这表达他对他的尊敬，对不对？
对，
我们今天到学校去，我们小学中学看到老师会不会鞠躬？会不会啊？
有的也会，但是
那这个是犯罪吗？儿女
应该不是。
儿女在外面打工或者是工作，过年过节回来了，看到爸爸妈妈拜年，给他们鞠躬，这个是犯罪吗？怎么你
们
的信仰，我心里面难过的是，怎么你们的信仰跟生活脱节了呢？
师母，我是这样，我就是包括回来给我妻子也讨论这个问题，我们观点是完全不同，因为也是我们教会都认为是在这些方面是。
你们教会是怎么教导你们的？
我就是说想问一下，看看在这些方面，因为我当时想到，我说是，哎呀，我表姐她在处理这件事情上已经很忙碌了，好多的她都在招待。我说这个关系如果因为这件事情纠结，可能就不太好。但是你像我今天回来，我妈又给我微信留言说，哎呀，得给我表姐们说说，我给我大姨们说说，在场事上犯了很多罪孽，然后
这个不叫做犯罪。这个不叫做犯罪，你现在开始好好听我解释好不好？
好的好的。
基督教的婚礼向亲人鞠躬是可以的，基督教看重对父母跟长辈的孝敬跟尊重，鞠躬呢通常被看为是一种表达感恩敬重跟礼貌的社交礼仪，而非迷信或者是崇拜偶像。只要心存敬意，而非将其他当作一个拜偶像，你一定要记得它的意义在哪里呢？我再仔细的解释给你听。鞠躬我刚才说了，新郎新娘向自己的父母鞠躬，代表感谢父母的养育之恩，对亲人长辈也是一样的，对不对？如果你们教会，我现在就觉得你们教会的教导是错误的，很不好意思我要这样说，因为他把圣经里面不可拜偶像的这件事情拉在一起，这是完全错误的断章取义。如果你们担心，你们一定要好好的沟通表达，这是敬意并非是拜偶像。那今天你看不同的民族，我们中华民族 也是一个注重孝道文化的民族，对不对？
嗯，对。
长幼有序嘛，你回家看到爸爸妈妈不给他敬礼吗？其他的国家，我举我们国家邻近的两个国家，一个是日本，日本是一个是韩国。韩国我比较清楚，韩国人见到长辈都要敬礼的。所有的基督徒，四分之一是基督徒，他们见到长辈也是行礼的，鞠躬的。难道他们都是拜偶像吗？
嗯，
所以不要断章取义嘛。你们亲戚去参加表弟的婚礼，为什么为了这一点小事闹得不开心呢？而你妈妈现在又活在恐惧当中，说得罪了神，犯罪了，犯什么罪呀？
嗯，
你跟你妈妈跟你的妻子讲，我们都是活人呐，对不对？你们有孩子吗？你们有没有孩子？
有的。
孩子回来家看到爸爸妈妈敬个礼，这也是拜偶像吗？
嗯，不是。
那你们为什么说人家结婚新郎新娘跟你们鞠躬就是拜偶像呢？太不合理了吧。
师母，他们认为说这个叫行，另外行一份礼叫磕头礼，就是拜偶像。
我刚才说得很清楚啊，不要断章取义，我们要信耶稣就要信得明明白白的，对不对？
嗯嗯，对。
赵弟兄，我觉得呢，你要有勇气把刚才我跟你说的跟你的妻子跟你的妈妈要讲，不要被罪控诉，一直控告，这根本都没有犯罪啊。如果今天耶稣他知道你的妈妈你的妻子为了这件事情而活在那个罪恶的控告当中的话，主耶稣会多么难过啊，根本就不是这么一回事儿啊，对不对？
嗯，对，好的。
而且你也要勇敢的跟你们教会的传道人说，这个不叫做拜偶像。
嗯，
我们基督教婚礼向亲人鞠躬是可以的，我们这是中国人呐、啊。我看到韩国人结婚的时候，新郎新娘给爸爸妈妈磕头啊，那不得了了，对不对？
嗯。
所以不要说这个是迷信，这是拜偶像，根本都不是，这是孝敬跟尊重、
嗯、
好吗？
但是如果说是讲跪下磕头，我觉得应该是不可以吧。
他是对爸爸妈妈磕头，磕头的意思也是表达了那种孝敬跟尊重，这是他们的文化。儒家文化现在在韩国保留的非常好，但是我们中国已经没有了，没有儒家文化，比较脆弱。我不是不能说没有，还有，但是比较脆弱。
嗯，
因为我跟郑广亮牧师在义友电台在韩国20年，跟他们那边的基督徒互动的时候，我们看到都是基督徒的婚礼，他们为了表达对爸爸妈妈的那种尊敬跟孝敬，他们会磕头的。这不是拜偶像，因为他没有向着死人磕头，对不对？
嗯，
是活人呢、啊，是他的爸爸，是他的妈妈。那我们中国人没有这个文化的话，我们中国人在婚礼上向长辈鞠躬，那你更不能说这是拜偶像了，对吧，弟兄？
嗯嗯，对的，师母。
你所以你能明白吗？我讲的你能理解吗？
我可以理解，但是就我的观念，我认为鞠躬可以接受，但磕头我还是、嗯、也是有点不太能接受。
没问题，现在我们论事、
嗯、
就是论你表弟婚礼的这件事情。
嗯，
我觉得也不需要跟他们讲磕头，因为他根本都没有办法接受，对不对？所以呢、
嗯、
你就跟教会的牧者说，我们的儿女回来家跟我们鞠躬，这个也不代表是拜偶像， 而结婚的新郎新娘跟亲朋好友鞠躬，表示他们对我们的一个尊重感谢，表达他们的感恩，所以不可以说这是犯罪，好吗？
好的，
好啊。那赵弟兄，我想我们就跟你谈到这儿，希望神恩待你们家人，也借助你能够帮助他们对信仰有一个正确的认识，好不好？
好的。
好，那我们就谈到这儿了。
好的，谢谢师母。
好，再见。
别信仇敌的谎言，别听控诉者的辱骂，记住神对你说的话，你不要害怕，因为我与你同在，不要惊慌，因为我是你的神，我必坚固你，我必帮助你，我必用我公义的右手扶持你。空中辅导，与你共勉。
邓姊妹你好。
邓师母你好。哎呀，很开心，真的终于记得你了，我打了好多次没打通。
哎呀，真的终于打通了，很高兴啊，我也听到你的声音。
对，我听这个空中辅导听了好多年了。我忙都会听您的那个圣经教诲指导啊，婚姻啊，各方面都很受益。
是是，你是从什么时候开始听的？
我是2014年洗礼之后，应该是2016年到2017年那个时间，这个时间不是很清楚。
很好，你也是我们忠实的老听众了。那个啊，邓姊妹啊，你今天来电话，你这个声音可不可以大一点呢？
我声音我是不是搞了那个嗓音呢？我不知道。
没事的，就是你声音大一点就可以了。
哦，就是嘛，现在声音大一点吗？
现在可以，可以。
哦，我主要是我把我的情况说一下哈。
好。
我和我的前夫是2007年离的婚，因为是包办婚姻嘛。那时候我有63岁了。那时候我爸爸就是跟我姑妈包办一段婚姻，因为后来就那时候还没信主嘛，2007年的时候我就离了婚，因为是感情，
是包办的婚姻，所以2007年离的婚，对吗？
对，2012年我认识了现在这个丈夫，这样子的。
我想知道离婚的理由是什么？
就是性格不合，性格很不合，三纲不合。就是他在乡下挣钱嘛，我就为了就在外面打工嘛，因为家里总是要拿那个利息钱去维持生活。家里呢也房子又漏雨，我父母亲帮我把房子盖了，那时候欠了10000多块钱债，那时候10000多很多的，那时候我是93年的嘛，93年，我去来打工，他就不想我出来，就说我要在家里去照顾的，好像也没有好好去帮他洗衣服啊、做饭啊之类的这些事情，但是他又很老实的一个人，又赚不到什么钱，我呢就这么，一直就是这样，性格不合，长期分离嘛。我们分开，就一直到2007年才离的婚，这样子。为了孩子嘛，那时候就没离婚。
你们有几个孩子啊？
两个，一个男孩，一个女孩。
所以那个时候还没信耶稣，也没有圣经里面的婚姻观，你就觉得丈夫赚不了钱，所以就跟他离婚了，对不对？
主要是性格不合，他总是什么要依他的那种。
其实你现在信耶稣，你应该知道这个性格不合不是离婚的理由，对不对？
对。
好，这是过去你的婚姻的情况，那你好像是又再婚了，对吧？
对，又再婚了。再婚了呢，就是我们领了离婚证， 就是但是呢，以我那个前夫呢，现在得了那个肺癌晚期，我儿子就在2017年那个到疫情之后那个闯生意嘛，就是搞那个开公司嘛，就亏了一大笔钱。
嗯，
就我第三呢，我在外面闯的时候，跟两个孩子读书，老家就进了房子，就因为我是做外贸跟单，我去了。其实我只有抽身简历嘛，我自己很努力进了房子，然后我儿子他2017年开始创业，前一年还蛮好，到2018年他就要我把房子抵押给他去做生意，就全部亏进去，亏了钱之后呢，他就很老婆又跟他离婚了，我儿子离婚了嘛，他是2022年结婚也是。
你是说跟前夫的那个儿子对吧？
他那个我那个儿子结婚了，他去我那个城，我在增山那个城市买了房嘛，他去我那里创业，创业失败了，亏了一大笔钱。
我知道，
就把我
知道，现在讲的就是你跟前夫生的那个儿子对不对？
啊，所以我主要讲这个情况呢，就是我儿子亏了钱，他跟他老婆离婚了，我儿子已经早就离婚了，然后他生意亏了，跟老婆又离婚了，现在我前夫又。对了，那个胃癌晚期也要很多钱，我儿子在去服侍他爸爸，前年开始是肺癌，他就要化疗啊什么，要儿子陪他，因为我儿子离婚了嘛，就是只能我儿子去陪嘛，我女儿嫁到益阳另外一个城市，她也没时间照顾我爸妈，所以就这样我们经济呢就很大的困难。现在我孙子啊，我前夫他们都是贫困户了，因为我儿子亏了一大笔钱，别人也投诉到法院，拉入那个黑名单里面去了。所以我现在我现在这个现任丈夫呢，他又得了那个老年痴呆。
哦，你的前夫是老人痴呆，还是现在的丈夫是老人痴呆啊？
前夫是胃癌晚期，儿子在服侍他。不是一年多了，将近两年了，差不多。嗯，是老年痴呆。老年痴呆呢，我带到长沙襄阳医院有一个把月了，医生就说要长期服药，一个月要几百块钱的药，然后要吃那些三文鱼、海鱼啊，那些菠菜呀、花菜呀之类的，就是需要很大的一笔那个资金去照顾他嘛。
嗯，
对他这个。我主要目的就是我想他，因为我这个现任丈夫他无儿无女嘛，他就是一个人，我就想扯这个离婚证，让他去办一个五保户，办一个五保户呢，他就有一个月有几百块钱的生活来源嘛，因为我只有1000多块钱已经跟市买的嘛，我付不起这么多嘛，我要带孙子，我60多岁了也上不了班。我就说扯了这个离婚证，就是不知道符不符合神的旨意，我就是纠结这个问题。
好，那姐妹，我再重复一下，你前夫的问题呢，就是他现在患了胃癌晚期，你跟前夫生的儿子在服侍他，现在你再重新建立家庭的现在的丈夫，他有痴呆症对吧？
嗯，
好，他现在有这个痴呆症，所以呢，你为什么他现在有这个疾病的时候想跟他离婚呢？
我想他离婚，就是我是办了这个离婚证，然后呢，就是把离婚证之后，他才能有那个五保户的那个享受。
如果不办离婚的话，就没有这个享受吗？
对，就没有，一定要办离婚，因为我有儿女嘛，因为我儿子是这么困难的，就是女儿呀、啊，在益阳市，她那边也只有一般般跟应自己，因为我们这边就是不离婚就办不到这个五保户的享受，这样子。
好，那你什么时候信耶稣的？
我2014年，
2014年6月。好，
2014年
到现在差不多12年了，对不对？
嗯。
我想问你。第一个婚姻，第一段的婚姻，我刚才说了，你说三观不合，丈夫需要你回家，就是做好妻子的本分，照顾家， 但是你觉得丈夫赚不了钱，所以你跟他离婚了，对吧？
嗯，应该是这样。
好，那现在呢，现任的丈夫他患了那个痴呆症，对不对？你们经济上面又有困难，你为了要得到政府的补助，你要跟他离婚，对吗？
对，我就是写了这个离婚证之后，还是一样的照顾他，我在神面前
姐妹，你觉得这样的离婚跟你第一段的婚姻的离婚是不是合神心意的想法？
是啊，我就是纠结这个问题嘛。
我告诉你，我很清楚的告诉你，
嗯，
我们知道婚姻是神所设立的，对不对？
嗯，
当我们在神面前有了婚约，这个约是一生一世的，永远夫妻不可分开的，什么三观不合啊，什么赚不了钱呢、啊、这都不是离婚的理由。那现在你现在的丈夫又因为患了痴呆症，因为钱的问题，经济上面的困难，你要跟他办做一个假离婚，为了是让政府能够帮助他，你说照样照顾他，你说这是离婚的理由吗？这也不是离婚的理由，不合乎圣经。圣经里面唯一告诉我们可以离婚的理由是夫妻两个人其中有一个人出轨，有了第三者，违背了婚约，这种情况之下才可以离婚。但是如果夫妻两个人其中有一个人因为一时的糊涂违背了婚约，跟第三者发生了关系，出轨了，外面有了第三者，只要他知道自己做错，肯认罪悔改，回归家庭的时候，我们还是给他机会，而不至于走到离婚。那你现在清楚了吗？
嗯，当然我的儿女要我办这个，他是对是对他好，对我心中不好，他说不办离婚怎么来维持他这些药啊生活啊这样子。
对，这个是现在你面临的很困难的一个处境，非常困难。第一个前夫他已经患了癌症，也是非常非常的困难、嗯、现在你自己的丈夫呢，他人很好，但是呢他有痴呆症。尤其是夫妻是什么呢？夫妻是互相的陪伴，对不对？老夫老妻陪伴到老，有问题互相的帮助。当他患了痴呆症的时候、嗯、你不能够用我们人的方法选择离婚，好像是对他好，因为这样的话国家会有一些补助帮助你们的经济的条件，但是你却做了不应该做的事情，你撒谎了，对不对？
嗯，
你撒谎了。首先我们做一个基督徒不可以欺骗人，也不可以欺骗政府，对不对？但是现实的问题是你的确有经济的困难，你不能够因为有经济的问题困难的缘故而你就做一些犯法的事情。第一，不讨神喜悦，第二，政府知道了也不会放过你的。如果我们中国内地的夫妻都是用这种方法的话，你说这个得了不得了啊。我最近就听到有一对夫妻为了得到政府给的房子假离婚，这个问题非常严重哦。如果被政府抓到了，他们要抓到牢里，要坐牢的，更羞辱主的名，对不对？所以邓姊妹，今天幸亏你打电话来问我、嗯、我再次的很严肃的很郑重的告诉你，不可以跟你现在的丈夫离婚。
好、
哦、明白吗？你有困难、嗯、对不对？你有困难，你可以告诉教会的弟兄姊妹，你也为这件事情祷告，求神帮助你，给你开出路，让弟兄姐妹或者是让神能够打发天使 来祝福你们，供应你们，而不是用人的方法去解决问题。你以为你这样去解决问题，你的丈夫的治疗费用就能够帮到他吗？你说你信耶稣，但是你要知道什么是神所喜悦的，对不对？我们作为一个基督徒，我们今天信耶稣了，我们要在这世上为主做光做盐。你周围的人知道你信耶稣，但是他们却看到一个信耶稣的人，他的行为跟不信耶稣的人是一样的话，这个就是羞辱主的名，明白吗？所以呢，我希望你不要离婚，而是真正的回到圣经里面。我们每一个信耶稣的人都有不同的难处，在难处面前，我们要寻求神的帮助。你要相信神会怜悯你，神会垂听你的祷告，让神能够打发天使来帮助你的处境，这样你才能够在生命当中去经历你所相信的这位神是信实的神。不要用自己的方法，好吗？明白吗？你明白吗？
哦，明白。谢谢
那我们那我想我们也把你的这个电话拨出去，让更多的听众朋友为你守望跟祷告，好不好？
我自己觉得自己快要承受不起，我要是跟神说，我知道我这样做是得罪神，我所以打着什么的电话打了好多次没有打通。
很好，非常好，你可以在最需要的时候不要用自己的方法，你去寻求帮助，神会借着不同的情况来帮助你。所以今天你来电话是非常好的。我再次的说，你要依靠神，因为我们的神是全知全能无所不在的神。神他是丰富的主，当我们愿意按着神的心意去过我们的生活的时候，神不会亏待我们的，好吗？
嗯，好，谢谢，谢谢。
不客气，不客气。那我们今天就跟你谈到这，我们在祷告当中一定会纪念你的，好不好？
好的。
好，那就谈到这儿哈。好，再见。
再见。
耶和华，你是我的神。每一次听这首诗歌的时候，心里面都非常非常的受感动，希望这首诗歌能够再次的安慰每一个人。刚才我们已经听到了两位弟兄姊妹的热线电话，赵弟兄还有邓姊妹，我们需要为他们守望跟祷告。苏琴在这里呢，邀请听这个节目的弟兄姊妹跟我一起为这两位主内肢体在神面前同心合意的祷告。亲爱的天父，爱我们的主，我们感谢你，你是我们的神。我们无论在生活里面遇到多大的难处，你从来都没有离开过我们，而且你爱我们爱到底。但愿我们每一个信主的弟兄姊妹能够紧紧地跟随主，让我们能够明白耶稣基督你爱我们的那一颗心，也让我们的信仰的根基能够扎实，多大的难处都不能够让我们跟神的爱隔离。在这里祷告的时候，孩子恭恭敬敬地把赵弟兄交在主你的手里面，特别他讲到教会的传道人对于在婚礼当中有人结婚的时候给长辈鞠躬觉得这件事情是犯罪得罪神。主啊，我们听了心里面也是非常的沉重，因为发现在农村的教会教会的传道人很需要在你的真理上面扎根，很需要接受装备，能够把神的话讲解得清楚明白，而不是轻易的这样的定罪。主耶稣，当结婚的新郎和新娘给长辈鞠躬的时候，这是一种对长辈的敬意跟孝道的传统礼节。我们中国人是非常非常注重这个传统的礼节，也是非常孝敬长辈的。如果我们信了耶稣而失去了这些的时候，就没有一个好的见证。但愿主你再次的坚固农村教会的传道人，帮助他们能够让弟兄姊妹对信仰有一个正确的认识。同样的，孩子也把邓姊妹交在主你的手中。邓姊妹虽然她说她信主，但是孩子深深地感受到她没有正确的这个婚姻观跟价值观，而是在自己的婚姻生活里面以自我为中心，当婚姻不满意的时候就以离婚来结束他的婚姻。当他这样离婚的时候，影响了他的下一代，他的儿子跟媳妇儿现在也离婚，这是让我们感到非常难过的一件事情。主啊，但愿听这个节目的弟兄姊妹，当婚姻出现矛盾有任何的难处的时候，让我们都能够回归于圣经，从神的话语里面来建立我们的婚姻跟家庭。主啊，姊妹现在她面临的困境，她又想用自己的方法或者是世俗的方法去解决这个经济上面的问题的时候，主啊，但愿你自己的圣灵光照她，帮助她，让她能够再次的认罪悔改，回归在主你的话语里面，让她能够凭着信心去依靠主，仰望神。孩子深深的相信，凡是依靠主的每一位属主的儿女，主你都会看顾我们，你也必定会帮助我们处理我们生活当中的大小难题。但愿主你坚固听这个节目的所有的弟兄姊妹，我们这样的感谢祷告是奉靠 耶稣基督的名求，阿们。
封封家书，诉尽你的心中情，句句叮咛，清出牧人慈爱身，劝勉、教导、安慰，愿你灵命越加壮健。周师母信箱。
我在人际上主要欠缺的是对于察言观色不足，还有表达合适与否。那有时候呢，姊妹对我有意思了，我都看不明白，我会去寻求神的帮助去学习的。我记得呢，当年我在中学的时候呢，是清高过，因为那个时候呢，我跟我同一届的同学跟伙伴在一起的时候呢，他们三句不离黄色的笑话或者故事，我常常听着受不了，我让人家不要说了，没人听我的。我们农村信主的孩子人数很少很少，我那一届呢就我一个，那我没有主内的伙伴可以在一起玩，就算有主内的朋友也跟我不是同一届，或者是距离太远，不可能经常在一起玩。所以后来呢，我就常常不跟他们一起玩了，独自一个人了。
做一个基督徒是不容易的，你年少的时候为着持守真道，拒绝罪恶，宁可孤独，实在叫人敬佩。但我们也要学习在不信者当中做盐做光，这正是耶稣道成肉身的使命。我们要抗拒犯罪，不与罪人同流合污，却不是远离人群，唯我独尊。但这已经成为过去，却是你现今景况的提醒。你已经分析自己是对于察言观色不足和表达合适与否，你有想到怎么样改善跟克服吗？你可以从图书馆或者是书店里找一些与人交往说话技巧的书，问题是在于你如何的实践，好好的看这些书，然后在生活当中实践出来。你要学会观察人和说话，是一个长期的操练。从过程当中，从失败里，你可以获取经验，也会渐渐地敏锐别人对你的态度跟说话的感受，你可以进一步地来调整心态跟表达。若是还是萎缩，没有改善，而且你还是在人面前羞于对话的话，这个对人来说是很难改变的。但是我们信靠神的人，我们知道只有求告神，让神来帮助你。除了求神帮你之外，你也要学习开放自己，勇敢地表达。我深深地相信神的灵必定会引导你，必定会帮助你。
那个2014年不是生病的时候，查出来是这个肾病综合症嘛，是蛮严重的，治疗了那么长时间就没有效果，说是很难治的一种疾病嘛，家里面嘛事情又多，三个孩子，然后我就几乎不能做事，天天躺在床上，也停止侍奉，都不能，我一直反正整天就是流泪祷告吧，我也不知道为什么会突然间有这种疾病。在我这 两年的时间当中，我说我也真的体会到上帝给我的带领，一步一步的就是让我的病就是这样好转起来。
哦，
在这一年当中，陆续就是这个病都在康复当中。
哎呀，感谢主啊！
主听我祷告，听我的恳求。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我依靠他就得帮助。
在这个医学上面说，他们说我这种病的话就是不容易治。
是。
就是然后我好的时候，他们都说你是一个瞎猫碰上个死耗子了，说的医生这样跟我说。
哦、
当时就暗笑，
是
他们也不明白，我说这是上帝的奇妙。嗯、
对，
他借着医生的手，就是医治了我。
对对。
然后我心里面挺高兴的嘛。
嗯。
真的很感谢上帝，
是
也谢谢你为我带导
啊、哦！不用客气，这是应该的。
我要赞美他，我依靠他就得帮助。
这是戴姊妹的电话。听完戴姊妹的这个热线电话，真的是感谢神，让姊妹的见证能够帮助。更多没信主的弟兄姊妹，让他们知道，不是就是幸运而让他的疾病好起来，而是真正我们的神的手在当中医治这位姊妹，借助医生，借助药物，使他能够完全的康复过来。节目呢已经接近尾声了，这一个小时的空中辅导真的是希望能够帮到每位听众朋友。刚才听了姐妹的这个热线电话之后呢，我就立刻想到前面我讲的大卫的处境。大卫他遭遇这十几年的苦难呢，并不是他的错，乃是神在考验他的信心，也是神在造就他，为的是让他的属灵生命可以长大成熟，可以荣耀神。同样的，今天你跟我无论是患病或者是在苦难当中，我们也要深深的相信神，他要借助这样的一些苦难来帮助我们，让我们的灵命长大成熟，有一天能够在众人面前做见证，荣耀神。听了今天的节目，如果你自个儿在信仰的道路上面也有一些美好的见证的话，我苏琴在这里鼓励你能够打电话跟我互动。每个礼拜三的早上9:30到11:00，你可以拨打空中辅导的热线电话。我们的热线电话号码是13229966322。不方便打电话的听众朋友可以发短信或者是发电邮给我们。短信号码是13229966022。电邮地址是辅导 @良友.net。好，今天的节目就为你播送到这里，再次的谢谢您收听，下个礼拜天我们再见，愿神祝福您，再会。
我的心啊，你的默默无声，要专心等候神。我的救恩是从神而来，他是我的磐石，我